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二》这个课程的第二讲。《先知书二》的第一讲，我们开始了介绍耶利米书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它的结构它特别是52章的圣经，我们说了不是纯粹按时序和按着时间的先后次序来排列的，有些时候是将同一个题目的，比如说列国的神谕耶利米书46到51章编排在一起，然后其他地方呢就有不同的排列，这个是我们研究耶利米书的时候必须要留意的。然后研读耶利米书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研究耶利米的心声他内心的感受，他想要得到的神的回应，然后神怎么回应他这个会是研究耶利米书其中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位先知是一个很出名的感情丰富的人耶利米书9章1节，但愿我的头回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是很出名的金句也是先知感情丰富表达的最透彻的其中一节经文。那回到研究耶利米的心声的经文呢，基本上是记载在1到25章我们上一课呢就研究了第一段耶利米的心声记载在耶利米书11章18到23节在这一段心声里面呢，神对耶利米的呼求的回应是很正面的所以应该也是成为了先知很大的安慰现在呢，以下我们要看呢是耶利米的心声的第二段经文耶利米书的12章1到6节，耶利米书12章1到6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坑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察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的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其实在12章6节的上文7到17节也继续在讲神对先知说的话，不过因为经文稍微太长了一点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在这一段耶利米的心声里面 基本上呢，先知是感叹哈，恶人好像杀人放火，可是呢就没有报应哈。他们这边用的比喻呢，是第二节所讲的，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哈，扎根结果。有些时候呢是用来比喻哈属神的人灵性生命的成长，可是这边呢是用来指向恶人哈他们的恶行哈他们的口表面上是与神相近哈心其实是与神远离的所以先知在这里是求神施行他的公义哈让他们不再作恶不再以为神是不管他们看不见他们的结局的神耶利米这里的投诉或者是感受其实也是诗篇的诗人的一些感受好像在诗篇的十章十篇十一节诗篇十篇十一节经文就记载说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倒在恶人的脚牙之下这个恶人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颜面永不观看就好像耶利米这边说那些恶人认为神看不见他们的结局另外呢在诗篇七十三篇十一节七十三篇十一节也提到一些恶人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至实呢这就是恶人他们认为神怎能晓得至高者是没有至实的然后在诗篇九十四篇七节诗篇九十四篇七节也同样记载到有一些恶人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所以诗人这边的所说的也是在诗篇中找到一些呼应的其实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八节都已经提到包括那些祭司官长跟先知都是不尊重神的二章八节就提到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那里呢全长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回避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一的神然后二章十三节就指责百姓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做出池子是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先知在十二章这边的投诉神的回应是什么呢五到六节就已经清楚了反映了神主要的反应或者是回应他就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都觉得很累你怎么能够跟马赛跑呢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好像跟步行的人同跑差不多不是最严重的时候假如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都觉得受不了那你怎么预备好怎么能够预备好将来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处虽然安稳可是在约旦河边的松林要怎么样呢言下之意就是说神在这一次耶利米的心声里面的回应是告诉他现在的情况还不是最坏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更严重的情况在前面听起来是很 不容易接受的，不过这个就是神当时候对先知所说的话，要他有心理准备。而且神也同时提醒先知，连他弟兄和他父家都用奸诈待他，他不要相信他们表面上向他说的好话，这个是神对先知的回应。当然假如我们一集把十二章的经文读下去，就看到在十二章的十四到十七节，神还是有他的最终极的宣告，就是抵挡神的人还是最终会得到他的惩罚。在十二章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跳到去十七节，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的耶利米的心声，我们假如记得第一段耶利米心声神的回应，两者神的回应是不太一样的，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不同的情况底下神会有他不同的计划，这是先知要学习接受的。这是第二段的耶利米的心声。我们进入第三段耶利米的心声的研读，记载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到二十一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做回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这代与人，人也没有这代给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截断呢？我必因你在细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去，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必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然后第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大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大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在这一段耶利米的心声里面，我想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思想的 是先知埋怨神的一两句话，特别在十五章十八节，先知是向神诉苦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然后他对神这样说，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这句话，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难道你对我像一条欺骗人的河道，像不可靠的水流。所以先知在这里呢，其实是在差不多是在投诉神，说他是好像诡诈的河道，好像不可靠的水所以他是有一点间接的说神好像不太可靠也是有一点欺骗他的。这个是他的在这一段心声的感受。那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留意看神的回应在15章19节哈，他是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哈。这两句话呢，其实是很有趣的哈。基本上神没有回应哈，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就是神，你是不是像一个不可靠的水哈，像欺骗人的河道哈？他只是斩钉截铁的对先知说哈，你要回转哈，你若归回你如果悔改我就将你再带来你就可以再站在我面前。你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可以当我的出口当作我的口。这句话呢，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分别出来，就可以当我做我的口。这几句话更传神的翻译翻译在新译本这个经文翻译里面新译本就这几句话的翻译是如果你回转，我必让你回来，你就可以设立在我面前。如果你说宝贵的话，不说无价值的话，就必做我的口。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有更绝的翻译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是说，要是你回来，我要收留你，使你重新做我的仆人。要是你不说废话，只传达必要的信息，你就可以重新做我的代言人。所以也就是说先知好像将神比喻为骗他的水流不可靠的水。可是神是没有直接回应先知这个这一类的话，或者是这一类的投诉的神只是指出他要悔改他要回转然后呢他就会重新再接受先知势力在他面前，然后他也暗中是指出先知这些刚才讲的这些是废话来的是没有价值的话只要先知不再说这些废话他就要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做回神的出口。很有趣的一段互动的话，而让我们看到神有些时候对属他的人的投诉有的不同的反应。然后呢，我们就进入第四段的先知的心声第四段先知的心声记载在主要几节经文是耶利米书的17章14到18节。经文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那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在这一段心伤中，先知因为他的话还没有应验，还没有被证实，所以很多人都嘲笑他，以为他是一个假先知，或者是他的话是废话哈，不会应验的。最终以色列国的灭亡就为先知平反了哈，证实了他的话果然是出自神的预言。第五段耶利米新生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耶利米书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哈，这边提到哈，先知向神呼求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啊，因为这些人是以恶报善的。”然后一直下去的好几节经文，基本上是先知求神啊，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啊。最后的一句，先知是呼求神，愿他发怒的时候惩罚这些人。这段心声呢，基本上耶利米书是没有记载神的回应的，也就是说没有记载神有回应啊，可以说没有回应啊，我们不清楚啊，无论如何是这一段是没有记载神对先知有什么回应的话。耶利米的心声最后的一段记载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七到十八节，二十章七到十八节。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只会看其中特别要注意，或者是翻译上有一定的问题的一节经文是耶利米书的二十章七节。二十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这节经文我们留心看哦，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啊，因为七节上半节是说神曾经劝导先知，先知也听了神的劝导，那自然的结果好像就是应该是正面的。可是下文是说先知在好像投诉神，你比我有力量啊，而且呢胜了我，所以现在我就终日成为笑话，变成人人戏弄我的这个结果。假如我们比较一下二十章七节在其他圣经译本的翻译可能就有一些亮光哈。这节经文在修订和合本修订和合本呢就有一点不同的翻译。修订和合本是说：“耶和华，你欺哄了我，我也被你欺哄了，你比我强并且得胜，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戏弄我。”然后是新译本的翻译基本上是讲：“耶和华，你愚弄了我，我受了愚弄，你比我强大，你胜了我，我整天成了别人讥笑的对象，人人都嘲弄我。”基本上就是这个和合本翻译成为劝导的字眼，修订和合本把它改为欺哄，欺骗的欺，欺哄。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愚弄。其实假如我们把它翻译成为 欺哄或者是愚弄，是更加配合整句经文的向下文的啊，因为说耶和华你欺哄了我，你欺骗了我，或者是你愚弄了我，然后呢我好像也那么笨哦，受了你的愚弄或者是被你欺哄了，结果就是当然了，因为你比我强而且得胜啊，所以我就终日成为笑柄啊，人人都戏弄我了。从整句经文的向下文来理解呢，欺哄或者是愚弄这个翻译是比较配合整句经文的向下文的哈，反而是劝导这个字就有点奇怪哈。其实查考经文的时候就会知道哈，这个和本翻译成为劝导的字眼。原文可以是劝导，可是呢也可以是欺骗或者是愚弄哈。和本选择了翻译成为劝导，可能不是最理想的翻译哈。这边耶利米其实是在进一步投诉神哈。之前我们看过他在第三段的新生15章18节曾经将神比喻回欺骗的河道，不可靠的水。可是在这里20章7节，假如我们接受欺哄的翻译呢，耶利米先知在这里是直接说神是欺哄他或者是欺骗他的神，不再是用比喻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先知所说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很大胆的哈。可是在这段经文的新生之后，我们也是没有看到圣经有记载神的回应的哈。无论如何，我们综合几段耶利米的新生的经文，可以得出以下四方面的结论。第一，就是神的仆人也是人，有他软弱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这个是正常不过的。第二，是做了神的仆人不一定就凡事顺利神的仆人即使在做和神心意的事情也会遇到困难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倾诉他的痛苦，表达他的不满，甚至说神是欺哄他的神，欺骗他的神，可是神没有介意神没有指责他，说他不可以这样讲话。然后第四方面我们会看到神会使用平凡的人去做成他的工作人可以投诉神，人可以甚至埋怨神，这都是神可以接受可以宽恕的，因为神会使用平凡的人，他愿意使用平凡的人去做成他的工作。今天我们分享耶利米的心声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栽。